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阿亮啊，很高兴能够采访到你啊！我知道你刚刚结束了一次非常特别的旅行啊，请您聊一下这次旅行的一些见闻。
大家好，我是阿亮。首先，我感谢 SBS 普通话节目组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使我能与大家一块分享我去南极的体会。我是2月份去的南极，我这次去南极的旅游活动啊，叫做跨越南极圈探索之旅。所谓的南极圈呢，就是一条南纬66度33分的纬度线。我们知道南极点是南纬90度，当然从南极圈66度到极点90度，它还有好几千公里的距离。这样呢，我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地理概念：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它距南极半岛大概是800多公里。它的纬度是54度，中国在南极的长城考察站，它的纬度是62度。我的这次旅游呢，就是跨越南极圈，不但到达了66度的纬度，甚至超越了我们到达了南纬68度的位置。一共14天，是从2月10号到2月24号。2月10号呢，在乌斯怀亚，报道。2月11号。也是从乌斯怀亚上船，然后就沿着南极海一直开，一直到2月24号乌斯怀亚下船，整个航行结束。其中呢还有来回总共4天是穿越那个德瑞克海峡的航行，去掉头尾3天和德瑞克海峡的4天，真正在南极地区航行的只有7天。这个7天里呢，我们总共有13次登陆南极岛，和这个乘坐那个橡皮艇啊，我们也叫冲锋艇，在南极海面上巡游。这个登陆南极岛呢，虽然主要是看企鹅，但是还包括了去访问一些历史遗迹，比如有一个历史遗迹就是原来英国在1956年建成的一个考察站。我们还去了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邮局啊，叫企鹅邮局。坐冲锋艇在南极海面上巡游呢，就是近距离地观看鲸鱼啊、海狮啊、海豹啊，看到各种形态的冰山冰洞，那非常刺激，很过瘾。还有这个活动啊，叫在南极露营的活动，就是在那个雪地里搭个帐篷，或者就干脆没有帐篷的躺在睡袋里，你伴着南极天空，进入睡眠。还有一个活动是叫皮划艇活动，我们叫那个克雅艇活动。它在就是在南极的海面上划皮划艇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这个皮划艇在浮冰中来回穿梭，和海狮、海豹那些鲸鱼啊，几乎是处在同一海平面。这样近距离的观察，我觉得这个人生很难再会有第二次。更带有刺激的是，在船上还有南极跳水的活动，船尾啊跳入南极海中，当时的气温是-3度，水温是0.8度，虽然海水冰冷刺骨啊。在参加跳水的人很多，
您参加了吗？
我当时，我也是带了条游泳裤啊，也是跃跃欲试，准备往下跳啊，但最后被我夫人严格的阻止，所以我只好看别人刺激，在边上用相机来记下那些刺激的瞬间。其余时间在船上呢，还有很多活动，对吧？举办各种讲座啊，讲南极的历史，动物、鸟类、冰川、岩石。还有各种实验室的活动，都是由一些非常专业的探险队员演讲。我这要提一下的是，有一位女探险队员，她叫 Ruth。她曾经在 BBC 工作了13年，参加了很多国家地理和发现那个频道节目的制作。她曾经为英国的 BBC 和 PBC 制作了一个关于企鹅的长达1个小时的纪录片，叫《企鹅邮局》。有英文就叫 Penguin Post Office。这部纪录片非常精彩，我建议大家不妨走过来看一下。这部纪录片里面提到了 Port Lock Royal， 就是中文叫做洛克罗伊港，这是我们也去登陆也探访了，去了那个邮局看，确实是看，邮局周围确实是非常多的企鹅。而且在邮局里面也寄了明信片，因为那是个南极的邮局嘛，它上面盖的是南极的邮戳。 而且那个我们在自己的护照上呢，也加盖了南京的邮戳，也买了些纪念品。
嗯，
那个企鹅邮局它的纬度是南纬64度。那个南极旅行啊，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嗯，
在南极那就是一个千看万看也不厌倦的地方。
嗯，
我想假如我有机会啊，我一定还会再去一次。
嗯，
因为每一次都肯定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感受。
看来真的这次去南极的旅行是不虚此行啊。那我知道您在出发前也是有一些纠结的，因为当时您去南极之前的话，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刚刚开始，那在您去南极这段时间，应该说这个整个疫情啊，在全球有一个爆发的这个态势，那这个疫情对您的南极之旅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在我们整个南极的航行中啊，
嗯，
没有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因为南极的空气非常非常新鲜，在船上我们甚至听不到一声咳嗽声。
嗯，
但是在上船前，由于新冠病毒啊，它已经爆发，
嗯，
悉尼那时候也成为疫区，所以我们曾经非常担心这次南极之旅啊是否会被取消。
嗯，
就是从一月下旬啊以后，这个武汉封城以后，我们就接二连三的收到了邮轮公司的信，凡是只要从中国或者香港或者澳门过境的乘客都将被拒绝上船，并且还将在报到那一天，每一位乘客游客都要出示护照来检查，还要测量体温两次，第一次是在报到那一天，上船的时候再要测一次。
嗯，
这样的搞啊就搞得比较紧张。
嗯，
直到2月7号，我们上飞机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那个时候心才放了下来，因为当时啊在南美洲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例新冠病毒的曝光。总而言之啊，就是我们的航行没有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但同船却有16位中国来的游客，他们受到了影响，他们被告知是没法上船。
哦，
这样整个船的游客就是由原来的113位变成了97位。
那您上船之后有没有条件能关注到这些新闻呢？
嗯，因为上船上的通信不太好。
嗯，您刚刚说是在船上的纯粹的时间差不多是有一周嘛，那在您回到大陆之后，会不会觉得说船上过了一周，但是这个世上其实好像已经过了一年的感觉，就是看到各种新闻的话。
是啊，完全是这样。当回到乌斯怀亚还没收到很多信息，所以回到酒店以后才看到酒店有 WiFi 免费的，才看收到信息，一下子这个信息就是几乎是信息爆满
而来。
然后回到悉尼以后，那是更感觉好像是来到从一个非常纯洁的一个世界又回到了现实世界里面，只能是慢慢去适应吧。
所以反过来看也挺难得的，这个疫情大家相对来说可能有点慌张有点担心的这个状态下，您反而有这么1周到10天的在南极的就是特别的旅行，等于帮您找回了一段非常特别的一个时光，就是很亲近。
就是这样，就是通讯不太好，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也有好处，那就是你就是非常专心致志的去关注南极的去参加各种活动啊，关注南极的地貌啊、风景啊、野生动物啊。也挺好。
那再说到南极啊，重点提到了企鹅邮局这个纪录片，然后包括它这样一个景点，那除了企鹅邮局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景点之外，那如果您要推荐比如说2到3个特别的那个景观的话，您会推荐哪几个呢？
是这样的，南极啊可以说它到处有景点，遍地是惊叹。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我们都曾经在照片上看到过这个南极的冰架，可是你却非常难有一个直观的感觉这个冰架到底有多大。可是当一个冰架出现在你眼前，从你身边缓缓地飘过时，哇，你立马就会被它的巨大感到震撼。一条几百米长几十米高的冰架，它实际上只是整个冰架的20%，还有80%是在海面下，所以如此巨大，那实在是难以想象，像这样的冰架，甚至比这还要大的冰架，在南极海面上是数不胜数的，我是非常非常的惊叹大自然的雄伟壮丽，鬼斧神工般的创造， 使得这些冰架冰川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冰洞、冰环、冰球，各种形态。
嗯，
它们在阳光下泛着蓝光，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画面。这一切，如果你不在南极湿地，你是永远也体会不到的。
嗯，
比如说有一个冰架吧，它从正面看是一个巨大的冰洞。
嗯，
它的直径大概有50米左右。可是你从侧面看，它又是一堵巨大的冰墙。
嗯，
那我太太当时在冲锋艇上就说：“哎，这堵冰墙，它特别像一个人的脸的 face， 就是像人的脸。
嗯，
它的眼睛、鼻子、轮廓都非常清楚。
嗯，
这个同一个冲锋艇的游客，哎，大家都认同他的说法。还有一名游客还拍下了那张人脸的冰墙啊。
嗯，
结果那张照片在船上举行的那个摄影比赛啊，还得了奖。
嗯、哦、嗯。
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啊，就是对南极的野生动物。
嗯，
南极它有多种野生动物，有鲸鱼啊、海狮、海豹、海象、各种水鸟啊。当然最有名气的应该是那些憨态可掘的企鹅。
嗯，
光企鹅的种类它就有18种，我们这次只是看到了其中的3种。
嗯，
这些野生动物由于从来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伤害，它根本就不惧怕人。生活的自由自在，逍遥悠闲。
嗯，
那企鹅它会毫不顾忌地在人前人后走来走去，那海狮、海豹呢，它总是在冰块上懒洋洋地躺着。当我们的冲锋艇经过时，就是靠近它的时候，它也只是稍微地睁开了眼睛，稍微瞄一下，又继续地睡它的觉。
嗯，而且
从来不感到惊慌，
不怕人，就是，
从来不感到惊慌。
嗯，
好像是不受打扰一样。
嗯，
而鲸鱼呢？它就在稍微远的地方游泳，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听到它发出的阵阵的这粗浑的呼吸声。
嗯，
而每当鲸鱼翘起尾巴潜水的时候啊，都会引发无数照相机的咔嚓咔嚓声音啊，大家都抢着拍到了鲸鱼尾巴。
嗯，
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大自然的生态。
嗯，
企鹅和那些野生动物，它们才是南极大陆的主人。
嗯，
我们人类不是啊，我们只是访客，本着对南极主人的尊重，我们的访问。是绝不能去打扰和影响他们的生活，这也是每个来南极的游客必须要做到的。
嗯，
有一件很动容的事啊，就是最后一次我们登岛看企鹅，那当冲锋艇靠岸时，那个探险队长突然就变得轻声轻气啊，他跟轻声轻气的向大家交代上岸的注意事项。
嗯，
由于岛上企鹅太多，为了不影响他们，就是不允许大声说话，不允许大声喧哗。嗯，必须蹑手蹑脚地经过企鹅，假如有企鹅冲着你走过来，是必须给他们让路。
嗯，
我就经历了这么一个企鹅走到我的脚边，我只能站着不动，等他走过去。可是他偏不走，在我脚边待了好几分钟。
嗯，
有一个游客还当时还拍下了这个比较，
这个
有趣的瞬间，
有意思。
最后我们离开时候，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挥手向这个岛的主人，这些可爱的小主人。小企鹅们告别啊，人人都是热泪盈眶，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一定要保护好南极的环境，一定要保护好南极的原始生态，让那些企鹅和其他的野生动物以最自然的方式年复一年地繁衍生活下去，永远不去受到人类的干扰和破坏。
那您作为已经去过南极的这个旅行者来说，您如果说就是说给大家一些建议的话，您会提哪几点呢？
嗯，好的。经过这次南极旅游啊，我觉得现在去南极旅游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被认为是一项具有挑战力的旅游项目。
嗯，
过去我们总认为南极很难极，这个就是困难的难，极是的极啊，就是说南极很难极。
嗯，
这是因为南极的地理位置，加上它的恶劣天气条件，再加上它一些偏高的旅游费用，这是很容易使人望而生畏。通过这次去南极啊，我感到现在去南极旅游已经做得非常成熟，非常容易多了。
嗯，
首先是南极的游轮，它在逐渐的增多，去年是37艘，今年据说又要增加17艘，总共54艘游轮，全部是在就是11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之间跑南极。
嗯，
这样呢，就使得去南极的游轮费用啊，和从前相比下降了很多。
嗯。
其次呢，我从这次南极旅游的乘客来看啊，嗯，我觉得至少不说是1/3吧，至少1/2是老年乘客。
嗯，
对吧？很多是白发苍苍的，嗯，步履蹒跚的，
嗯，
有拄着拐杖的，有腿上绑着石膏的。可每次登陆南极或冲锋艇巡游时，他们却个个精神饱满，
嗯，
一点都不落下，
嗯，
根本也看不出任何由于年龄而产生的困难。所以年龄和这个行动能力啊，已经不再是去南极的障碍了，
嗯。
还有个感受呢，是由于中国的游客日益增多，所以每艘游轮上基本上都会配一名中文翻译。嗯，就我坐的这艘游轮来看，它也配备了一名中文的探险队员。她是一位清华毕业的80后女生。
嗯，
她做同声翻译，还具有非常丰富的南极知识，特别是对企鹅的了解非常专业，很令人敬佩。
嗯，
所以有了中文语言，我觉得我们华人游客就不必担心语言上的障碍了。
嗯，
所以根据上面所讲呢，我就想对广大听众说，去南极旅游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事了。假如你想去，心动不如行动，要赶快行动起来，完成南极，看一看这块从来没有被人类玷污的土地，感受一下这个纯净洁白的大地啊，会给您带来怎样的心理上的冲击。
谢谢您，为您说的我也很想去了。
没关系，也谢谢广大听众。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